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为你而设的节目，我是琴弦，
我是心田。
来，
听到琴弦老师呢是很有活力的开场，
难道你没有活力
了吗？那我就放
心了。为什么？
我就可以放下。
为什么可以放心？你要走了吗？
没有没有，因为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嘛，琴弦老师。
是的，
难免呢我们都是要走一下的，比方说呢走一下亲戚嘛，去串下门，是不是？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回事了，就是呢在家中跟家人吃一顿饭就好了。因为我们没有很多亲戚要拜访了，现在
是是。因为您有些亲戚可能在远方。
都其中一个原因呢，另外就是的确，我家族呢其实比较长辈的那一些都已经陆陆续续的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所以真的没有太多的亲戚要走访。对对对，
是是是。不过可能未来呢就有人来拜访您了，因为很多您的后辈要长大了嘛。
我还讲到这个，每逢过年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话题了，哎呀我就会有一点紧张了哈。
啊，真的吗？琴弦老师，
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买房了吗？你的工资多少啊？这些啊。
我以为琴弦老师像您那么豁达的人，您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些事情。
啊，不在乎是一回事，
轻松以对了。
哦，轻松以对是一回事，但是能够避免就避免了，对我来讲就对。
是是，确实呢在这个春节的里头，我们撇开那些的那些我们很常说起的凡夫俗事啊，我们不说那些的话呢，其实春节呢还是一个大家热热闹闹啊，过年吃吃东西，而且呢还是可以相聚的日子嘛。对，
虽然我刚才说啊不想听到一些话题了，但是其实呢我也是开玩笑，其实这个春节嘛就是大家一起团聚的日子。就是大家呢辛苦辛劳工作一整年了，然后大家有机会休息一阵子一会儿，然后大家可以团聚一起相聚一下。
没错，
珍惜一下这个时光。
是的，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当中呢，大伙儿已经开始呢谈起年货的问题了。
啊，对，
在我们呢的留言板有北方的听众家人说呢，他已经备好了年货，那些呢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啊，比方说花生啊，还有这个水果。那我好奇啊，那个北方的家人会预备什么样的水果当做年货呢？
可以告诉我们了哈。
可能是
因为对年货我就是随便在超市买一些就好了，
那
我也没有很讲究。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当然是
印度薄饼。
不是啦，好不好？
也是你家乡的美食。
巧克力那种咯，
哦，
最容易送嘛，然后小朋友也喜欢。
是。
然后我现在每年都回我老家跟我爸爸去吃这个年夜饭嘛。然后我也会买一些这个礼品呢，然后现在超市里面呢就一堆的礼品呢，就是好像一个袋子里面呢又有面呢，又有鲍鱼啊，又有什么的，就是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
就是丰丰富富的过年
福袋嘛，我们说这个对，丰丰富富的。然后我就没有很讲究，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听众家人，不同地方的听众家人会预备什么呢？哈，
确实呢现在商家就看好了我们这些的年轻人呢，我们就是
我不年轻
哎，别这么说 我们就是呢想什么都有什么都好，所以呢他就看准了我们，然后呢就帮我们预备了这个很丰富的福袋。哎，琴弦老师刚说的是
福袋，
不晓得在我们北方的听众家人有没有看见呢有这些的福袋售卖呢？确实在南方这边呢是很多这样的，因为讲求呢是真的是想要 包罗万有，
嗯，
丰富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些的贺年的食品。
对，
今天我自己呢，其实确实这些年呢，我也比较少来办这些年货，因为你会发现呢，我们很传统的一些年货呢，通常呢都是不太健康的，
哦，
很多油啊，还有多糖分。因为
啊，不是太甜就是太油。
对呀，刚刚说的巧克力就是糖分很多嘛。
啊，是某砂巧克力啊，
嗯，
有一个牌子，大家知道了。
是，那也是很甜的嘛。
啊，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糖果，然后我们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些蜜饯，什么糖冬瓜，
嗯，
糖莲藕啊，
嗯，
糖胡萝卜这些啊，我想秦仙老师应该也吃过，这些都是属于不太健康的。
嗯，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给父母亲或者一些亲戚朋友办年货呢，我现在基本上呢都选一些比较健康一点，
哎，
比较相对来说是
健康一点，啊，
相对健康，
对，
像是一些果仁呢，
哇，
就是没有炒过的，因为炒过了又比较上火一点点，
嗯嗯嗯嗯，
没有炒过的
果仁，没有加盐那种，
对，
嗯，
然后一些的水果，
水果
新鲜当季的水果呢，
嗯，
这个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季节呢草莓当季可以而且红彤彤的也好彩头嘛，那长辈们呢一定会喜欢，
嗯，那回想秦贤呢，妈妈呢在生前呢，因为我妈妈已经过世了哈，
是是，
我妈妈生前的时候呢，每年春节的时候呢也会弄一个呢北方人一定会弄的东西，
饺子，
没错了，就是饺子，
哎，
因为所以觉得每年呢在春节的时候，虽然我们身在南方香港，
嗯，
但其实过的年当中有一半呢都是过北方的习俗，吃北方的东西为主的，
哎，
例如就是饺子了，
嗯，
饺子哥，我想到我们有一个听众，但是饺子也是秦贤童年到年轻时代的一个在春节的其中一个回忆，
嗯，
因为我妈呢会弄得特别多，弄得100多的，我记得100多，因为啊那个时候亲戚比较多，他们会上来，我们曾经有20多人上来我的家，
都是吃饺子，
吃饺子，还有当然其他的食物了，但是饺子就是主要的食物。
嗯，
所以这个回忆也是很深刻，对我来讲哈。
嗯，那我想今年呢，秦贤老师可以呢承袭妈妈的这个好传统呢，您来做主啊，您包包饺子吧，
包包吧，包包吧。
好，不过包什么味道呢？就等秦贤老师呢稍后之后呢。就是下个礼拜吧再跟我们分享。那么您呢，您过年的时候要吃什么样的过年的食品呢？
嗯，
今年的饺子您要包什么味道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33-40节。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就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爱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不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使我活在你的道路中。求你向敬畏你的仆人坚守你的话。求你使我所惧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看啊，我切慕你的训词，求你因你的公义赐我生命。
赐我悟性，好一心遵守你的话。神的自我启示是我们得以认识神的前提和基础，若不是神乐意将他自己以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无从去认识神，更遑论去遵守他的话语。因此没有人可以自夸说，在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寻求神了，因为现今所有有关神的知识，甚至于有关神的观念，皆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神透过自然之光，或透过众先知和使徒，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旨意。诗人显然深知此项真理，他求神将他的律例指教他，因为若是没有神的教导，人根本无法明白神真理的奥秘；若没有真理的光照，人也无法靠着自己揣摩认识神，只不过是在不断地彰显自己虚妄的思念和物质的心罢了。我们同样无法靠着自己堕落的理性和自以为的聪明去明白神的真理，只有靠着保惠师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明白神的话，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想起神的话。这就是保罗所求的悟性，他能够帮助信徒满心地知道神的旨意，并且获得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和听见许多先知素常盼望却没有看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你是那太初就有的道，却为了拯救我们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将你丰丰满满的真理和恩典赐给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借着真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使我们在明白了你的真理之后，就让我们一心遵守你的命令，并且恳求你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爱慕你的真理，远避各样的虚妄，使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渐渐多而又多，直到我们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Thank you.
有没有一种声音，能带你突破限制，翱翔天际？
在日落之后，当城市灯火渐亮，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
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也不管你飞得多远，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一直都在。
是谁的爱守护我未来？生命是最宽容的海，放开了手，接住了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用心儿飞翔。
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彭阿姨，
啊，你好，
哎，我是文慧，
啊，哦，文慧老师，
李医师也在线了，
陈姊妹您好，
啊，陈
姊妹您好，
感谢感谢。
你想问一下，是你弟弟的情况吗？
对呀，我弟弟的情况也还是我也有点，嗯，就是说。他就那个也肠癌，就讲了肝癌，那又后流血，
嗯，
后来就说，哇，就卷到回去吃了一点中药又好一点，好一点，嗯，就是说那个鸭肉汤，鸡肉汤都吃不得，吃的就又不行了。
你是说不能进步啊？就
他讲话讲不到清楚，就是一点点小。嗯，都听不到他讲话，就我又没有去拉他，他有他现在不能动，就我地上一直不会怎么搞，他就只是我卷椅给他了，
是不能动，是现在躺在床上是吗？
是的，就是说都要人喂了。
嗯，
他是没有力气还是他是活动不了？
没有力气了，就是说哈，
嗯，
他头脑却还是清楚，
头脑清楚的，
哎，你讲什么他都知道，他也会想，
他能吃东西吗？
他吃东西就是吃点，好像煮稀饭也是吃点水，吃点渣都吃不进。
哦，你是说食物渣都不能吃吗？
渣都吃吞不下哇。
哦，那个汤的渣，汤渣都吃不下是吗？
就是汤呢，就汤这样吃一点。
嗯，
就是那些东西就吃不进。
哎，我想问一下彭阿姨啊，你说你弟弟本来是肠癌，那个肠癌有治疗，已经康复了吗？
那肝癌，后来又肝也流血，肠也肠子也流血，就医生就说要他回去了，回去了。我妹妹还说，哎呦，他好清醒，他回去好难。他说你以后更难。后来就我有一个老表。有个老表，他就搞中药给他吃，搞中药给他吃的，吃起来他就好一点哦。
弟弟本身就有肝癌，也有肠癌，没有在医院做治疗啦，因为医生就让你弟弟回家，那也找了中医，吃了一点中药，情况好像又好一些，可是目前就是在家，只能喝一些汤水，连那个汤渣都没办法吃。那思绪头脑都还是很清楚，可是就没有胃口，也吃不下东西，还有就体力比较弱，只能躺在床上，可能也需要别人照顾，是不是？
走路都完全没有走了。
对，就是只能躺在床上，连走路也没力气，说话清不清楚呢？有没有力气说话？
说话一点点大声。
就是一点点。
你要是说到边间的就还你听着他讲就还讲得清楚，就是好小心，没有力气讲。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是医院说他回家吧？因为一般来讲，
对啊，那个医生说要他回家了，有没有治疗方案呢？这些
医院没有啊，就是说要他回去了咯。
就是说给不了治疗就都治不了，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说就是说给他做手术啊，电疗啊，就是放疗啊，化疗啊，那些有没有？
花了好久了，一天都2000块钱，那一个多月了。
哦，你弟弟患这个癌症已经多长时间了？发病到现在？
发现就他就到医院就有2年多了。
2年多了，那么也做过治疗了，那么现在医院就觉得差不多了，
回去又
回家了。
回去又去了到医院了。
哦，2年多也有复发，然后再回医院再做治疗，那么现在医院就希望就觉得差不多可以回家是吗？在家里休养。
对啊。
那主要是医院是觉得，在医院的角度，你在医院没有其他的治疗给你弟弟了，他没有更好的治疗，都是一些支援性的治疗，那还是在家比较舒服，对病人来讲是比较好，因为医院谁都不愿意待的时间太长。
其实他也不想的，他也想往上嘞，往上走嘞，市里面去，这县里面他都不想了。就那个医生说就没有答应他，因为跟我妹妹蛮好的关系，他就跟他讲实话，他说怕到路上你不要去了，就这样的，就后来就搞回去了。
哦，就你弟弟还是会想要到市里头的大医院再看看再治疗，但是那个医生就觉得不需要了，回家好好的休养是吧？
对啊。是不是这个鸡肉啊？是也不错，我觉得我也吃不得嘞，我吃了就会发嘞，觉得口腔也会烂，我就外面也会肿。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这个阿姨，那首先呢，就是你弟弟，那问一下弟弟是希望说可以增加一点他的，怎么补充他的体力，特别是他如果都已经没有胃口吃东西，又或者是弟弟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疼痛，还好，那如果有疼痛怎么缓解？那其实彭阿姨自己个人呢也有她的问题，因为彭阿姨长期呢就会有口腔溃疡，而且一溃疡呢就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还会好几个地方，对不对？
是啊，就是口腔癌呀、啊，就淋巴癌呀、啊，我都刮了好多出来了。
你
我是感谢神的，我感谢神的，不知道了。那个教授都说我，哎呀，他说，哎呀，你这是说什么？我都就是几天都没有醒过来的。
阿姨，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这么严重。你说你口腔溃疡之前有口腔癌，又有淋巴癌，是吗？
是的。
那是多少年前？
就是还是两年多一点点。
两年多，2023年以前没有
做手术，做到两年多。
你这个口腔癌跟淋巴癌是在2023年左右做手术的吗？
是的，是的。
哦，那现在那个癌症经过治疗已经康复了吗？
康复就是说哈，有时候那个癌症就没事了，我又要我去检查，检查他又没有什么情况。上次我不是打了跟也是到李医师讲了一下，他说没有事就不去。我女儿又要我去，我说我不去。哎呀。
也就是说你去做过检查没事，可是我记得你常跟我们说你的口腔还是常常有溃疡，对不对？
炎症就还是有，就是吃了什么东西，那个上火的就马上就会来，就会烂嘴巴，就里面也会烂，外面也会烂，就是又淋巴又发，就有痛。
那你主要是想问，因为你淋巴癌做了什么治疗？你刚才是说手术吗？是淋巴癌吗？还是
全部刮出来了？那个教授说，哎呀，他说一般70岁都无形全麻，我是全麻，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做了一个
全
麻手术，但是不是全麻，做手术全麻，但是医师问你的是你那个淋巴癌。你刚才讲了两个癌症呢，一个是口腔癌，一个是淋巴癌，那是怎么样做手术切除？
切了好多，我的嘴唇、下嘴唇，以前你去的我都以前看到我的，现在看一下，阿姨你看什么？现在你这个嘴巴怎么样？都不疼了。他就我就说我做的手术我什么时候有些就不知道，有些就知道，我就跟我祷告，过过跟我祷告，就是这样，就在那里。
就是那个淋巴癌有切除一些淋巴，对不对？然后
淋巴就开刀就刮出来。
那口腔癌呢？那口腔癌呢？
口腔癌就刮了下唇皮切了。
哦，这些我不太知道，但是李医师。给李医师
资料，你会知道上次有我跟他讲啊，感谢神啊。
那两个，你说两个癌是不是一起发生的？是不是
就是
发生口腔癌，然后有淋巴转移，所以把那个淋巴都切除了。应该你的不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一般的不能手术，一般是做化疗的。
他就是开就刮了，刮到你的。有一个人还向我去买我那个嘞，
买你的，买你的那个，
买那个淋巴嘞，淋巴嘞，刮出来有淋巴嘞。
哦，买你刮出来的那个，有一个人向你买，是医院想拿去做参考吧，研究是吗？
不知道，我就这个就不知道，我也没有嘛，我没有讲买，他们就拿去就拿去，我都什么都没有。
明白。
那现在你主要是想问的是什么？
我就说好像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那个。我现在就就是是不是有影响，就是我没有做了手术，就是说取掉这个管子一个月这个样子，就他爸爸就白内障做手术，我就7楼下，天天下楼，就这个脚有一点，有那个不能蹬下去，自己有影响。他们讲说不乖了，我就是这样，我以前没有的了。
因为你住七楼，那以前呢上下楼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上下楼呢就脚不舒服啦，所以呢是不是有影响，跟这个手术跟这个口腔癌淋巴癌有没有关系，是吧？你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太吓倒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你说吓什么？
下楼太吓倒了呀，就是说我们家老头呀老伴呀，他就做了白内障呀，白内障手术呀，我就天天去买一点菜，就又上又下了，是不是吓倒了？
哦、
就是说这样的。
哦，就是照顾老伴，所以呢，你就常常出门去买菜买东西，这样上下楼太多次了。
啊、上楼下楼，你知道了？
对对，
七楼了，我
七楼，对，上下楼七楼，所以是不是这样子腿就不舒服了？对吧？你要问李医师这个问题。
蹲不下来，我就是坐到，
坐
到
是
坐到冲凉，就是现在就有马桶，就坐到小便大便的坐到马桶上。
哦，就是蹲不下来，只能坐的，
是吗？我走路，别个又说我很好，我还走得好快。
走路可以，上下楼多了但是腿不舒服，然后也蹲不下来，只能够坐，对吧？
是呀，
这个很可能都是这个膝盖膝关节退化了。如果走楼梯多，特别下楼梯下的多，因为下楼梯呢是最伤我们的膝盖的。还有一个就是蹲的话也是对膝盖不好，所以这两个如果你平常都很多时候多蹲多下楼梯，这个膝盖也不好，就会痛。这个我估计哈，这个跟你以前就是口腔癌啊、淋巴转移这些应该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年纪大了，那个退行性变，就是退化的一个情况。我建议最好不要走这么多的楼梯，上楼梯慢慢扶着慢慢爬还好，但是下楼梯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重量都是承受在这个膝盖。所以他受的力最多，如果真的要走，你就可能一天你不要走那么多次了。就是如果去买什么一次过，多买一些了。
我现在是电梯楼了。
电梯楼那就行啦。
就是不怎么下楼梯了，就是走路了。
我记得你家不是电梯啊，现在已经换成电梯了。
我现在我女儿在这里。买到电梯楼，说我们两个都那么大年纪了，就买到电梯楼在这里，
那就很好。
下楼梯就更严重，是吧？
对对，
我
对上楼梯
是累，我下楼梯又不累，
很累，
不累。
对，下楼梯不累，但是伤膝盖，
对呀，
听明白吗？就是上楼梯只是累，但是对膝盖伤害没那么大。但是会感觉累，会感觉没有气，但是慢慢爬还可以的。但是下楼梯呢，下楼梯我不喘气啊，我不感觉累啊，但是膝盖会伤得厉害。如果经常的下楼梯下陡坡对膝盖不好，还有蹲下都对膝盖不好。你现在已经不能蹲了，你就不要做这些了，也不要做那些很矮的那些很低的那些椅子啊。
那个坐不下，
那些也是，
就是一般的，
不要坐了，不要坐了。对，那些都对膝盖不好。还有吃的，你不如你说一说，你平常多吃点什么？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就
鸡肉、鸭肉、鱼都不能吃的，吃了就好像就不行。我有一次就有一点点不舒服，不敢，就好像就吃了一点，就搞一下。哦，搞了他几个月嘞，几个月我都以为说会走了，啊，后来又慢慢慢慢又回上了，又好了，又那么久了，上半年，
是
上半年了。
你是说你现在鸡肉、鱼肉、鸭肉什么都不能吃了？那你平常吃啥呢？
就是搞一点猪肉都我都不怎么吃了，他们回来要是我吃一点的。这次呢，吃了一个豆腐，就是吃了一点。
阿姨，来
一点猪肉。
对，我们来说一下。所以呢，你就不太吃肉了，那你主要就是吃菜，是不是？
青菜。
青菜，那你吃菜 加不加辣椒那些，是不是吃的很辣？
哇，我20多年我没有吃过辣椒、
所以戒辣了，主要就是平时都是吃青菜、是吧？
都是先放水后放菜。
嗯，好，
就是
还用水煮菜，所以吃的很清淡了。但是只要一吃一点油腻的东西就上火了，是吗？
是的啊。
嗯，
我讲这个胃病，我还要讲一点我的丈夫老伴，哇，他就吃一点凉的就会胃呀，胃不舒服呀，他吃东西也很急，现在都到医院去了。
你是说
胃病呀？胃病哪些东西不能吃？我就他今刚刚都到医院去了，去检查，胃痛了蛮久了。他一胃病似的，他胃病就是发起来了，就是胀呀，痛啊，有的。
嗯，
团姐妹先说你。你就注意一下，你也需要营养，你不能只吃青菜，还需要吃点蛋白质，就是鸡蛋啊或者瘦的猪肉啊，这一些你还得要吃一些，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好像我鸡蛋吃一下就好像就会感冒了，怎么回事？好久都没吃过
鸡蛋会感冒？不会。
对呀、
哎，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
这两年呀就做了手术呀，以前没有啊。
那可能你对鸡蛋有我不知道，可能肠胃不吸收还是怎么样，但你听你医师说的重点是在你需要营养，因为刚才你说了你只吃青菜其实不够的，你需要有蛋白质，所以你听听你医师建议。那你医师给你建议，如果有的可以吃啊，你可以就吃，有一些可能你肠胃不容易消化，那你就吃一点吃一点啊，不要吃很多，一点一点一点，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营养，所以你听听李医师给你建议啊，该吃些什么好不好？
嗯，对，你就说你吃青菜吃豆腐，豆腐也很好，但是你不能只吃豆腐啊，还得吃点其他的蛋白质。如果你吃鸡蛋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就吃点瘦猪肉，不要说你什么都啥都不敢吃，这个也不行的，这样会慢慢缺乏营养，会
我吃的少，吃多了就好像都就大便都不行，都几天都不拉了，
会便秘。
就是你是说你吃肉会便秘，还是平常都便秘？你
吃多了就会
吃多了就会便秘。
我中午呢我吃的都晚上不会吃好多。
那没关系，不要吃很多，但是我意思就是你要注意饮食平衡，你需要营养，不能只吃一点豆腐青菜，这样整体来说营养不够，这个听明白吗？你不是要吃很多，不要吃很多，但是你什么都要吃一些，吃点肉，知道吗？
那阿姨呀、你听李医师说的记住几个字，就是
好的，
什么都要吃哈。当然那些油炸那些我们所谓的什么都要吃，我们所谓的什么都要吃，医师建议的是指健康的，上帝给我们那些健康的食物什么都要吃，但是不用吃很多，一点点就够，可是不能不吃，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营养，特别是肉或者主要是蛋白质。鸡蛋呢，如果你不能消化，你就例如煎的鸡蛋你不能消化，煮的鸡蛋可不可以呢？蒸的鸡蛋糕可不可以？
蒸了，对
对，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消化的吃一点吃一点啊，要平均，然后每最好都有吃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营养，这个很重要，好不好？阿姨，
感谢你
听到了。好，你知道吗？李医师就是很爱护你的身体，怕你营养不良，所以你试试看，然后再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了，好了。
好，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问你丈夫、你老伴的这个胃呢，就麻烦你可以等他这一次回来，然后问清楚他怎么样的不舒服。
下次才。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要问清楚他是怎么不舒服，怎么痛法，
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不舒服啊？什么时间、什么季节，最好越具体越好。这样李医师就比较能够根据你老伴的情况，给你一些比较具体的回复，好不好？
嗯，
好的。那你自己多穿一点衣服，保重啊。
啊，师傅哈，谢谢哈。
啊，
辛苦了。
嗯，再见。
好，再见。
牵我手是你，背起我。你说总有满满恩典，洗了全年，永不再你以为，相信你定有最好一杯。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有你的灵命，你的一念，总让我降服在你的面前，等待你最后的安排。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在这里和你见面的有刚刚的黎师，还有文慧老师，哎，还有我们的彭姊妹，当然呢还有现在坐在心田的右手边的琴弦老师。
你好，你好，我是琴弦哈。
嗯，
还有身旁的心田呢，当然有，
谢谢琴弦老师的问候啊。那琴弦老师，我们这个刚刚黎师呢刚刚就帮了彭姊妹来问诊呢。您知道呢我们每一个月呢都有几次跟听众家人呢线上问诊呢？
啊，对，哎，一次了，每个月一次了。
是，
你问几次了？你要问我了，突击测试。
当然呢，因为琴弦老师算一算手指呢，来了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已经有一季的时间了。
一季是三个月了。
三个月
啊，不惊不觉
啊，是是是。
试用期过了吗？我过了。
您已经过试用期了
啊？真的通过了吗？
完全通过了。
哎，
您可以留在无限飞行号了。
还以为我不能通过呢。
不过呢，下一次呢，我。可能啊有弟兄呢想来问诊的时候，也许琴弦老师就要坐镇在我们这个热线问诊。
我怕我讲错东西了。
不是您讲，
啊，
您只是一个桥梁，就是您跟弟兄一块儿呢向我们李医师问诊，所以您不用害怕啊。
嗯，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下一个月的问诊时间。因为二月已经过去了吗？我们今天2月8号，上一个月呢是2月5号。那么3月的问诊时间到底是几号呢？
哎，这个日子跟二月是一样的，
嗯，
是五号，也是五号，三月份也是3月5号，也是礼拜四。
嗯，
所以呢，大家呢就在这个元宵节之后，
哎，元宵的后天，
之后的一天，对，元宵这之后的一天，
是后天在
后天，
后天，
两天后，不好意思啊，两天之后就是3月5号，礼拜四哈。
嗯，
大家记得还是那个时间呢。早上9:30到早上11:00，李医师呢就会在这个在线上为你解答健康的疑难呢。记得呢 要预约挂号啊。
是的，刚刚说的没错，如果有弟兄呢，你想要来咨询李医师的话，特别呢，我们是可以安排秦贤老师呢
为什么要强调我
跟你一块儿来问诊的。哎，您不知道吗？有时候呢，我知道男女的问题是各不同的。
当然男生的问题也很独特的啊。
是是是，所以呢有些弟兄可能觉得比较害羞一点。
所以我就呼吁一下弟兄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找李医师问诊的时候，又不想对着主持人讲太多的话，
您就是那个主持人。
那我说原本的主持人哈，那可以有琴弦啊在中间为你铺桥大路了。
哎，请您呢透过我们的短信或者是电邮呢提前。不是琴弦啊，提前呢给我们呢挂一个号，告诉我们您想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呢有没有吃什么的药物呢，有没有看过医生啊，医生给您什么样的建议啊，这些呢通通都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呢告诉我们。
对，
如果您想要琴弦老师跟您一块问诊呢，您就写备注
好
了，对，不要忘记。
好了所以的不管是男女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还是啊，你发觉身边有家人朋友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哎，这里有一个免费的哈，有一个可以开放的渠道，可以让你问诊，可以让你呢有健康上的问题呢，可以问问我们，跟我们交流哈。希望可以帮助每一位朋友啊。
是的，3月5号要记住这个时间啦，也请您呢记住我们以下的这一个栏目。不晓得呢，我们已经播放了15集之多，您到现在呢记住了哪一些的故事呢？我想这些故事呢都在琴弦老师的心里头了，也在他的脑里头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我想是琴弦老师非常关注的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活动，一个运动。您来听听这是谁呢？这是哪一个运动呢？哪一个故事呢？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哈佛的篮球小子林书豪的故事。时间回到2019年的6月13日，地点是美国加州临近三藩市的奥克兰，在一所名为甲骨文体育馆的篮球场内，有数万名的现场球迷和数以亿计透过媒体直播收看比赛的每一个篮球支持者，一同见证2019年 NBA 美国职业篮球联盟总冠军的诞生。今年封王的不是在4年内3夺冠军的主场球队金州勇士队，而是首度参与总决赛便胜出的多伦多猛龙队。 NBA 自1946年成立以来，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有来自加拿大的球队拿到总冠军。另外呢，就是出现了第一名美籍华人的球员得到了冠军戒指。一个曾经在几年前在世界上被热搜最多的名字，但也是一个人们在最近几年不怎么留意的名字，他就是林书豪。怎么样，对林书豪是不是既熟悉又陌生呢？他的父母来自台湾，在不是盛产职业篮球员的哈佛大学毕业，在 NBA 的选秀会一度没有球队把他签下来，后来有球队签了，但他只能够有很少的打球机会，一直来到纽约尼克队。在2012年的2月份，他突然状态大勇，带领当时直属中下游的纽约队7连胜，当中的每一场都有很好的表现，结果 他被球迷和全世界留意上了，也被媒体取了一个林来疯的称号。当时的他简直是 NBA 最火热的球员，风头可谓一时无两。但林来疯的现象就好像其他的热潮一样，一旦过去了就冷却了。这主要是因为林书豪的球技没有持续的发挥出色，他渐渐地失去了那种领导的角色，再加上一些伤患，由先发的球员变为替补的球员，甚至是替补中的替补。在今年对勇士队的总决赛，他在六场的赛事里为猛龙队总共上阵不到一分钟，好像连打酱油也不如，是吗？所以最近几年呢，早已不算明星球员的林书豪已经大幅减少出现在镁光灯、记者的访问或者是网络世界当中了，剩余的是跟篮球无关的商业价值。林书豪突然从低谷升上高峰，再由高峰瞬间掉至低谷，换成是别人可能很早已经放弃篮球生涯了，但他深深知道他是为谁打球的。他曾经说，每一场最支持他的忠实球迷是上帝。他拼尽所有的去比赛，为的是希望球迷们从他身上不见林书豪，只见耶稣基督。那个为时短短一周的七连胜时期呢，他就引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以感谢的心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教练的冷落、媒体的嘲讽曾经让林书豪伤心过、失望过，但同时他也开始醒悟了。他觉得自己被世界高度的期望绑死了，失去了当初单纯打球的快乐。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真正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建立在金钱、名利、世上的成就和别人的肯定。他说，我的自我形象是做神的儿女，而不是想要继续成为人家眼中的林来疯。最重要的，他仍然为神打球，无论在高处或者低潮，他也在学习谦卑。林书豪说，神不会总是应允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脱离不想要的环境，但他始终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出逆境。听众朋友，可能在人看来你不算什么，又或者你是所谓的过气、不中用、不外如是了，但是在神看来，你跟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相当的宝贵。请你珍惜你自己，让上帝带领你的前路吧。我是秦贤，下回再见。
漂亮的假动作甩在了梦，全场低能防守，篮下禁区游走，快攻进篮板球，得分都靠我。你拿了球不投，又不会赢我，寻你这种队友，下头了。
好啦，大家听过这个林来疯的故事，就是林书豪了。如果有打篮球的朋友，最近这十年霸载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位人物，曾经在 NBA 这个舞台上呢发光发热，但是呢后来呢其实也他的道路其实也是很崎岖的，先后在台湾也在我们内地呢也曾经打过篮球，现在已经退役了哈。但是呢他曾经奋斗的生命呢的确为很多当时的年轻人还有我们这些爱打球的人呢都带来很大的激励与帮助，最重要呢他是一位主内的弟兄啊。
听了林书豪的故事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呢，他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不是说呢在职场上因为篮球就是他的职场嘛，他的整个大部分的人生呢他都拿来呢打球，都拿来呢在这个球类篮球运动上面呢为他呢来争取呢一个好的佳绩。不过呢他在自己真的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他的价值，就是他即便不是那个坐在这个宝座上，我说的是篮球啊最厉害的这个宝座上，而是呢他现在非常知道自己的一个身份也是很宝贵的，就是呢作为神的儿女。
对，
我想这个就是呢我们撇开所有的一些成就啊成绩啊掌声，还有呢其实我看了他的故事，我也想到自己，虽然我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像他这样啊，哇真的全球都非常有名的，但是我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在乎自己的成绩，我说的是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到了职场上面我确实也很在乎别人的眼光，在乎呢我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呢有没有人听呢，到底有没有人看呢，有没有它的价值呢，于是呢我就很在乎别人的称赞，但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呢像林书豪说的这样，让这个祷告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没错，
然后呢圣灵真的提醒我，即便你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即便你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成绩，你都有一个珍贵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神看我们呢都是宝贵的。
对，没错，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好像新田老师所说了，很多时候呢就因为别人的一些批评又或者意见而影响到你很深，但其实呢我们呢也是在反思，究竟我们是为谁而活呢，我们为谁而努力呢，那听众家人，你现在身处在你自己人生高光的时刻还是在低谷当中呢，那如果常常在低谷的时候，那你也要反思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了啊。那所以这也是今天林书豪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啊。
是，您听完了林书豪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动呢，或者您像刚刚庆贤老师说的有没有反思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呢，可以在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很希望呢收到您听完奔跑吧秦贤的一些的回应的。
好了，我们呢节目也差不多了啊，也距离这个春节越来越近了哈，大家呢也记得要注意保重身体了，特别别忙着办年货，忙着这个忙着那个呢，要顾好自己身体啊，不要劳累身体坏了，身体生病了不好了啊。
希望呢下周还是可以健健康康的聚集在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拜拜
拜。